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呼声代表了我们救主的代求。在这个部分，我们还剩下一小段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69年10月24号主日早晨的讲道《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还要再想，因着基督祷告的智慧，我们主在地上的祷告就像他在天上的祷告，他的代求是他为他们祷告的人最需要的，父啊，赦免他们，这是眼前最大的需要，他们此地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从神而来的赦免。他不是说父啊，光照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仅仅有光照只能生出良心的折磨，使人下地狱。但是主的呼求是父啊，赦免。他在发出呼求时，他的血也在一滴一滴的恳求，神听见了，赦免了。有罪的罪人所需要的第一样怜悯就是罪得赦免。基督明智地祈求了最需要的祝福，在天上也是如此，他有智慧有见识地祈求。主知道当从神那里求些什么，你到世人座前尽你所能的将你所慕的倾倒而出，但当你祷告结束，总是要这样说：我的主耶稣，若祷告是不符合的，那么请不要答应我想要的。若我所求的是枉然，那是我没有求我所需要的，请更正我的恳求，因为你比我更有智慧。在殿中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恳求临到那位大君王之前，把祈祷修改成为完全的，这多么好啊！我相信现在呈现给神的是完全的祷告，我是说在我们众人伟大之父面前，他百姓的祷告没有不完全的，没有落下的，没有要删除的，不是因他们的祷告完全了，而是因中保通过他无限的智慧使祈求成为完全，使祈求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到世人座前，所以他定要应允。还有我们被定十字架之主令人难忘的祷告，就像他普遍的代求一样，必蒙垂听。他为之祷告的人就是那得赦免的人，你还记得吗？当他命令门徒传道的时候，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在那日彼得和11位门徒站起来责备众人，是他们罪恶的手把救主钉在了十字架上，把他杀害。在这些人中，3000被指责是钉他十字架的，却成了相信他的人，奉他的名受洗。这是对耶稣祷告的垂听。祭司是谋杀的主犯，但圣经说，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也是对祷告的垂听。因为在耶稣的死上，所有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其中有份。福音传给了犹太人，也传给了外邦人。父啊，赦免他们。这祷告岂不好像投进湖里的一块石头，一开始激起小小的水波，然后水波越来越大，直到整个湖面都布满了荡漾的波浪。这祷告投进世界中，首先生成犹太信徒、祭司信徒的小圈子，然后是更广泛的人群，就是那些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今天成千上万的人因着父啊赦免他们的这个祷告而得胜，而得到拯救。基督在天上也是如此，他的恳求不是突然的，虽然带着流血的手，但他依然得胜。虽然双脚被钉在木头上，但他依然得胜。虽然被神离弃，被人藐视，然而他却在代求中得胜。更何况现在他头上戴着冠冕，他手握宇宙的权杖，他脚穿银的鞋，他被加冕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若软弱而流的眼泪所发的呼唤为大能，更何况当他站在父的宝座前，提起父与他所立的约，作为复活的大祭司的权柄，更是何等的大呢？你们这些发抖的信徒啊，把你们的忧虑交托给他，你们有罪的人求他为你们代求，你们这些不能祷告的人求他为你代求，带着破碎的心、疲倦的头、忧愁心胸的人到他这里来，他要把他的功劳放进那金香炉内，把你们的祷告和他一道放入，要成为香气上升，如芬芳的云彩进入万军之耶和华神的鼻孔内。他闻到这香气，在他爱子中接纳你们和你们的祷告。我们现在已经分享了足够的内容了，让你们今天下午回家可以默想，因为我们已经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说明了他在天上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离开第一点到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这节经文指导教会的工作。基督在世上如何，教会也当如何。基督到世上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荣耀，而是要拯救人。当他的教会明白他的工作，就会发现教会在地上不是为了自己积攒财富、荣誉，或者寻求任何现有的高升和地位。教会在这里是为了拯救迷失的羊，拯救失丧的人。若有需要，还要无私的殉道。弟兄姐妹，我对你们说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是无私的，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也应是教会生命的祷告。教会担当罪人的代求，也当如此。教会绝不应当为了他的牧师，或者为了他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了失丧的人。请想一想，教会成立是为了支持牧师吗？你能想象教会在这个国家存在仅仅是为了主教、副主教、受奉牧师、教区牧师，还有我不知道的那些人支付薪水吗？我的弟兄姐妹，若这是教会的唯一目的，那么就废除教会吧。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没有能力谋生、只待在家中的贵族子弟提供救济后门的。教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能让随时出口的人可以在星期天出来说话，从仰慕他们的人那里赚每天的口粮， 这些敬拜的地方不是建起来好使你们可以舒服地坐下来听一些东西，使你们可以高兴地打发掉星期天。伦敦教会存在，若不是为了在贫民窟、贼窟、城市简陋的地方行善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若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把人从拜假神中抢夺回来，与邪恶征战，摧毁谬误，击倒谎言的教会，若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和穷人站在一起谴责不义，维持公义，那么教会就没有权利存在了。教会啊，你存在不是为了自己，正如基督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一样，他的荣耀就是他撇下他的荣耀。教会撇下人对自己的尊重，撇下他的尊严，以收据那些被人抛弃的人为自己的荣耀，以在最污秽的淤泥中找寻耶稣为之所撒的无价宝血为他至大的尊荣。这就是教会的荣耀。教会的使命是把灵魂从地狱中挽救回来，带到神、盼望和天堂的面前。愿教会永远认识到这一点，让他拥有他的传道人，让他们得到支持，让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做，做得端正有次序。但是请我们看那目的，就是让游荡的人归正，教导无知的，帮助贫穷的，维持公义的，摒弃错误的，不惜一切代价高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王权和国度。基督祷告有一个属灵目标，你注意到除了和人灵魂有关的事，他不为这些人求别的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我相信教会想起他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不是和掌权的有能的征战，而是和灵里邪恶的征战。他所要颁布的不是法律和次序，可以维持掌权的地位，或者推翻暴政，而是颁布灵里的管制，借此人心降服，归向基督，人的心意服在他真理之下。我相信神的教会在神的面前越追求罪人得赦免，在他生命的祷告中越追求教导罪人何为罪，何为基督的血。如果罪不被洗净，必要落入地狱。那些被洗净脱离罪的人肯定要得到天堂。所以教会越专注这些就越好。我的弟兄姐妹，一心向前，抓住罪人得赦为根本，至于危害人类的罪恶，请尽你所能与他们做斗争，保持节制，让教育持续发展。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要尽力推动改革，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教会的改革。但是每一位基督徒首要任务是站在永生神面前的内心和良心的问题，不要让任何东西把你从那由神而来向那不灭的灵魂施恩的使命中拉开，这才是你们最大的工作。告诉罪人，罪会使他们下地狱，唯有基督能除罪，让这样的概念成为你最大的热忱。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让他们知道如何得到赦免，让他们确定会得到赦免，让我绝不要安息，直到我成为把罪人中的罪魁领到赦免的途径中。我们救主的祷告教导了教会，他的灵应当无私，他的目标应当是属灵的，他使命的范围是地极。基督为罪人祈求，我要说是为罪人中的罪魁，包围在他十字架周围的邪恶之徒祈求，他为无知的人祷告， 他岂不是说，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吗？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与他为敌的人成为了他心最挂念的。神的教会，你的使命不是给那些受人尊敬的少数人，他们会聚集在你的牧师身边，恭恭敬敬地听他们的话语。你的使命不是到那些批评你们的话，给你教训的每一个字下论断的那些精英分子、折中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那里。你的使命不是去到那些善待你、慷慨带着爱心待你的人那里。我说不是到这些人那里，并不是单单到这些人那里。你们到他们那里要像对待其他人一样。然而，你们的使命就是到娼妓、窃贼、咒诅的酗酒的人那里，去到最败坏、最放荡的人那里。如果没有人关心他们，教会总是要关心的。如果有任何人在祈祷，其中的首位应该是这些最坏的人。可惜，我们的思想中，这些人通常是最后的。我们常常是最后才想起他们。我们应该努力地关心那些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人。传道人向那些从小就得到教训、能明白他所讲的人传讲，这是不够的。传道人一定要顾念那些连普通神学都不太知道的人。传道人传道一定要让理解力最弱的人明白。若无知的人来，他一定要尽力地抓住机会，引导他们，迫使他们来听好消息。福音也是传给那些逼迫信仰的人的。福音的爱箭射向敌人的心。那距离福音最远的人，最反对福音的人，是我们首当其冲要引领到耶稣面前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如果别的人你都不赦免，还请你乐意地赦免他们。因此，教会也应该像基督那样认真，他就会迅速注意到他所接触的人的任何希望的理由。所以，教会也当像基督一样的恳切，那样的话，他就会发现教会所面对的人身上是有一些希望的。教会能迅速地注意到他能为他们的救赎向上帝代求，教会也一定要有盼望。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样的教会比现今的教会有更大的盼望。如果人的无知是向神恳求的理由，那么看看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异教徒从来没有听过弥赛亚的名字。伟大的神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若无知是有盼望的根据，那么伦敦这大都市就有足够的盼望。因为我们身边岂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连福音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们来说都是最新奇的事儿吗？弟兄们，想起英国仍然落在如此无知的笼罩之下，真是令人伤心。但是，如此可怕事实的毒钩，当我们正确解读救主的祷告的时候，就会被解除了。我们呼求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这要给我们盼望。教会的任务就是寻找那些堕落、最无知的人，锲而不舍地寻找他们。教会要不住地行善。若主明天再来，你们基督徒就没有理由沉沦为单纯的谈话者和读者，为了相互安慰而聚在一起，却忘记了无数正在灭亡的灵魂。若世界会在两个星期后消亡，那么拿破仑是不是就是启示录里的兽？我并不在乎，这对我的责任和工作没有任何的影响。 让我主按他的旨意降临，我要为他服侍，预备他的降临。教会的任务还是为灵魂的得救守望。若教会像当代先知希望的那样观望，若教会放弃了使命，沉迷在猜测的解释中，那么他要害怕主的再来。但如果教会持续服侍，不住地劳苦寻找主的珍宝，当他的新郎显现，他必不羞愧。弟兄姐妹，我的时间太少了，不够我讲如此浩大的题目，但我希望我的话可以像雷鸣一样闪亮，像闪电一般有力，唤起你们的知觉，满有热诚。我盼望激发在这里的每一位基督徒，在他心中点燃他的服侍是基督教会一部分的正确观念。弟兄姐妹，你们绝不可以只为自己活，积攒钱财，抚养自己的孩子，建造房屋，赚取每日的口粮。所有这些你们都可以做，但若你们要像基督一样，就必须有比这更大的目标，因为你们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你们应当如此。所以现在请开始为他人而活，让所有人看到你们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你们的付出被主使用，借着你们向人行的善，神得着荣耀，基督在你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得到满足。虽然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最后一点是给未信主之人的提醒，请认真听，我也尽可能的说得简短一点。第三个重点，你们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们中的一些人非常的无知。当你们犯罪时，你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你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你们是知道的，但你们不晓得罪带来的定罪是多么严重。你们很久没有来到祷告会了，你们没有看圣经，你们没有基督徒的父母。现在你们开始为自己的灵魂着急，要记住，你们的无知不是原谅你们的理由，否则基督就不会说赦免他们了。因那些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你们的无知仍然带给你们一丝的希望。你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你们无知的忘记神，愿意赦免，预备赦免。福音正是信靠为罪人死的那位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愿神帮助你们，今天早上就能信靠耶稣。你们要成为新人，在你们身上发生的变化等同新生。你们要成为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我的朋友，这里有一些人是基督耶稣自己绝不会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一些人。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所做的，你们听的每一篇布道，特别是福音，在你们的知识上和良心上已经留下了印记，要增加你们的责任，把你们以不知道所做的借口拿开。你们知道有世界，有基督，你们不能两者都拥有。你们知道有罪有神，你们不能两个都侍奉。你们知道罪中之乐，也知道天上的福乐，你们不能两者皆而有之。在神所赐你们的光中，愿他的圣灵帮助你选择，选择那真智慧要你们选择的。今天就为了神，为了基督，为了天堂做出决定，主为他名的缘故命定你们。阿门。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 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切之隔，分辨天堂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跨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辨天堂地狱。决定不在天堂，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跨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十字架上的第一声呼求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讲道给求神迹奇事之人的勉励，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